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教会的权柄与管教。那这两方面是彼此有关的。我们首先就来看关于教会的权柄。那么谈到教会的权柄，我们第一个先看关于使徒的权柄，因为在以弗所书讲到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时候，基本上是讲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面说我们同有一个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那么神给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有使徒，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初期的教会就是使徒，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教会的柱石。那么使徒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耶稣所选召的，他们见过复活的主，而且是耶稣所亲自差派的，耶稣也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今天使徒已经停止了，就是说以圣经对于使徒这个名词的应用，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因为他必须是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必须是耶稣所亲自差派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那耶稣差他们去，耶稣也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他们，因此我们看见使徒的教训就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今天读的新约圣经里面许多都是使徒所写的，使徒就跟旧约的先知一样，都是神有神直接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使徒的权柄，一方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使徒们有这种权柄，可以医治、医病、赶鬼。那使徒这种权柄跟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恩赐，也有一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属灵的恩赐是神给的礼物。可是这一种圣灵给我们有这种能力，有医病恩赐的人，他可以为人祷告，使人的病得医治；有赶鬼的恩赐的人，也可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做赶鬼的工作。但是跟使徒有耶稣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是不同的。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前面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圣经上所记载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使徒行传都说基本上这都是使徒的工作。所以第二章讲到使徒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第五章也是讲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当然只有第六章讲到司提反也行了神迹奇事，跟第八章讲到腓力也行了神迹奇事。然而司提反跟腓力他们在整个教会历史或者说救赎历史，他们也是扮演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角色，是这个福音要突破开始向耶路撒冷以外传出去的时候，所以神也给他们有这个特殊的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使徒的权柄照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是耶稣把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那么 不但如此，他们有这个权柄可以医病赶鬼，而且使徒的权柄可以施行审判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在第五章的时候，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有田产卖了，就把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是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但是他们卖的钱，他们留下一部分，没有把全部拿出来，拿给使徒的时候却说这就是全部的，以至于彼得就斥责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使徒们他们有这种权柄，所以撒菲亚拿尼亚立刻就倒地，就断了气。后来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是夫妻，他卖了田产，留下一部分的钱，把剩下来拿到使徒脚前，说这是全部的钱。这件事情他的妻子也知道。那么当他死了，埋葬他的人把他抬出去埋葬，他的妻子正好进来，妻子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彼得就再一次问他的妻子说，这就是你们卖田地的钱，全部的钱吗？他妻子说是的。所以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你们夫妻同心欺哄神呢？所以彼得就宣告说，那抬你丈夫的人，那些年少年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有使徒们有这种权柄来施行管教，这是在教会里面施行管教。那等一等我们会讲到管教的目的，以及这个管教的这些就是说有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进行管教哈，以及怎么过程之类的。那但是呢，使徒们也有权柄来施行审判，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保罗在这个安提阿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哈，是叙利亚，不是叙利亚，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安提阿。当他在往第一次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叫帕佛，那里有一个行法术的人，就拦阻使徒们传神的道。于是保罗就对这个人宣告审判，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使徒就有审判的权柄，对教会外面的人他可以宣告神的审判，他是说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他因为主把这样的权柄 给使徒们。那么当然哥林多前书我们也看见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不听从使徒的教训，不听从保罗的教训，可以说起来反对保罗，攻击保罗，而保罗也就提到他的使徒的权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19节，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也就是他们的权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里就是讲到他的权柄。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第10章，他再一次提到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这里第10章的第8节，保罗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13章最后保罗也是说，13章的第10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使徒的权柄，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是耶稣所赐的，就是有神的权柄。 那这是神给教会，在初期教会神赐给教会使徒，而我们看见使徒有这种神的权柄，他们可以医病赶鬼，施行审判和管教。但是教会本身，神赐给教会什么权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第19节，我们要读一下上下文。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从第15节开始读。马太福音第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在现代我们常常听见，可是都是错误的应用，错误的解释跟应用。所谓在地上捆绑，神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神在天上释放，我们都没有按着上下文来正确的了解，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那么这里耶稣，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于是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的名字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那我们在讲前面讲到教会的性质等等之类的时候，教会的定义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而他要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最可能的在这个上下文就是指的是彼得，但是彼得是使徒的代表，所以基本上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换句话说，借着使徒来传扬福音，把耶稣所教训的传递下去，借着他们所做的工作来引人归向基督，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但是呢，当耶稣应许彼得他要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耶稣也应许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今天先不花时间去解释这句话。然后耶稣接下来应许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因为这里都是用单数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天国的钥匙，我们看这个钥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这个钥匙的意义，我们要看另外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52节，路加福音11章52节，这里耶稣责备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斥责律法师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些律法师他们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知道律法师是抄写圣经旧约，也解释圣经，他们解释圣经的方法使那些受到他们的教导影响的人就无法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所以这就叫做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错误的教导带来的后果。这些律法师他们那种解经，他们那种解释神的话，而接受他们的教导的人受他们的影响，就以至于这些人不能够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和耶稣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所谓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而知识的钥匙夺去，他就说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个进去是进去哪里呢？在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这里就是讲进入神的国。所以你们的解释圣经 使得那些受你们影响的人不能领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以至于这些人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们自己不进去，你们就使这些人也不能够进去。所以从这里来看，这个钥匙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指有权柄可以打开一扇门，而使人得以进入一个地方或者进入一个领域。所以他说，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使你们自己不进去，人家也不能进去。所以就好像我们的门的钥匙一样，你把钥匙开了，这个门打开就可以进入。所以这个钥匙本身就是含有权柄的意思，有这种权柄可以把一扇门打开，使得人可以进入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领域。那当然这里我们知道是使人可以把神国度的门打开，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首先天国是要进入的，就好像钥匙把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去，所以天国是要进入的。而耶稣他宣布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而且他的教会是要建造在彼得这块磐石上，但是他也就应许彼得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所以凡是拥有天国钥匙的人，就是有权柄可以把进入神国度的门打开或者关闭，让人可以进去或者被排除在外。所以耶稣就应许彼得要把这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因此彼得就有权柄可以打开进入神国度的门，使人可以进入，但是他也有权柄关闭这个门，让人不能够进入而被排除在外。那么彼得拥有这把天国的钥匙，他是怎么样把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入呢？我们看见前面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彼得这样的一个承认，耶稣告诉他说不是属乎血肉只是你的，也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就明白的，也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我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说，彼得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强调彼得的这个承认是接受神的启示。所以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意思就是说借着彼得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么就把进天国的门可以打开，让许多的人听见了愿意领受的人就可以进去。但是这个传讲福音也让对很其他的一些人来讲也是把门关起来，让他们不能进去。换句话说，借着彼得传讲福音，人对于所听见的福音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就影响他可以进入或者被关在门外。凡是做出顺服的回应的人，彼得就是把天国的门打开让他们能够进去，但是凡是做出拒绝的回应的人，彼得就是把天国人关起来，让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天国的门外。所以这是讲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使彼得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借着传福音把天国的门，进天国的门打开或者关闭。那么当彼得从神领受了这个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而且他这种认识不断在增加，他去传讲他所认识的基督，他就做一个工作，打开或者关闭进天国的门。好，那么这个应许的成就，我们可以看见是首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当时在场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看见使徒们用个人的方言讲述神的作为，他们都很稀奇，但是他们也就讥诮这些使徒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就站起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11个使徒也跟他同站在那里， 彼得就是整个使徒的代表，他就讲了一篇道。他讲完这一篇道以后，听的人觉得杂心，就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施受洗，那么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应许的首先应验，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讲这个道，于是那一天门徒的数目就添了3000人。接下来第三章，彼得医好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也是这一件神迹吸引了很多在圣殿里的犹太人。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再讲了一篇道，虽然讲完了以后彼得跟约翰就被捉拿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门徒的数目又增添了许多，数目约到5000。所以 这就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应许，他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于是彼得就借着这个传讲这个福音，就使天国的门打开，让许多人可以进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这里还是强调是耶稣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彼得传这个福音，他有这个权柄借着传福音把进天国的门打开，而是主自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耶稣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然而彼得传讲同样的福音，也让另外一些人却被关闭在门外。当他两次被捉拿，在公会的人，也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面前，他也对他们传讲福音，但是他们却拒绝领受，因此天国的门就向他们关闭了。当然他们的拒绝不是只是一个，有时候我们像一般还不信的朋友 传福音，可能第一次我们传 他不能领受，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传他还是不领受，但是那一种的不领受跟这里这些公会的人的拒绝是不同的。公会的人根本是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就是已经是定义要拒绝接受耶稣，因此这个彼得所传的同样的福音却把神国的门向他们关闭。那当耶稣讲到要把这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的时候，同时接下来耶稣就应许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像耶稣给彼得进一步说明这个天国的钥匙，凡你在地上捆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借着传天国的福音，而这些听见的人，每一个人怎么对这个福音做出回应，个别的把这个福音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那些拒绝的人就是彼得所捆绑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拒绝领受福音的人，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他们要被定罪。但是彼得所释放的，就是借着传福音，那些对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顺服领受这个福音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那这就是彼得所释放的。所以这个捆绑跟释放最好的解释，就是用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曾经复活的基督曾经向十一个使徒显现，而那时候他曾经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这里彼得在地上所释放的，就是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那些人相信了，于是这些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彼得所捆绑的，是借着他所传的福音，那些人拒绝领受，他们的罪不得赦免，他们的罪留下，也就是彼得所捆绑的。那这是耶稣进一步说到他在地上捆绑，在地上释放。那但是耶稣接着说，你们在地上，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那这个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果彼得在地上 因为传福音所释放的人，那这些人神好像就意思就是说认可了彼得所做的，所以神也就在天上释放他们。而彼得在地上传福音所捆绑的人，神也认可，所以神在天上也就捆绑他们。但是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像我们中文我们这样子啊来了解，因为我们要看那个动词的时态。在原文希腊文，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两个动词是一个复杂的将来完成式。什么叫将来完成式呢？意思就是说将来彼得他们要去传福音，但其实他传福音在地上所释放的人，神已经在彼得做这个传福音使他们得释放，使他们罪得赦免，在彼得做这件事之前，神已经先主动就释放了这个人。所以是用一个将来完成式，完成式就是说在将来某一个时间之前，这个事情已经先完成了，已经先做成了。所以这里主要因为这两个动词，在天上捆绑跟释放，两个动词是将来完成式，就表明彼得有权柄来捆绑跟释放，乃是因为神已经先行动了，因为神已经先在天上捆绑和释放了，神已经先主动做出这个行动，那么所以彼得在地上就有权柄来捆绑跟释放。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解释在上下文是更合适呢？因为前面彼得认耶稣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告诉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是我天父指示你。所以换句话说，是神已经先 做工了，神已经主动先做了，是我天父指示你，你才能够认我是基督，因此这个你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本身承认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为在他认耶稣是基督之先，耶稣说这不是血血肉指示你的，是神指示你的。所以在他认耶稣是基督之前，是神已经先做工，神向他启示，神指示他耶稣是基督。所以彼得就在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认耶稣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子他们就能够得着神赦罪的恩典。因此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将要捆绑，可是这个是一个将来完成事，表示说神已经先主动做出行动，那么彼得才有这个权柄来传讲福音，以至于因着传讲这个福音，就使得一些人得以进入神的国，一些人被排除在外。所以或者换一句话来说，耶稣的应许乃是所有进入神国度的人，他们得以进去完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很强调神的主权，是我们需要传福音，所以彼得有这个权柄，说可以是天国的钥匙，可以打开门让人可以进去，借着传福音。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在他开始做这个工作，还没有，就是说神已经先于他就先做出行动，神先于他向这些人启示，所以当彼得传的时候，这些人就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而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那这是这个应许本身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这个断章取义的用，我们用在什么捆绑撒旦的权柄啊，我们就祷告啊，神啊，我们在地上捆绑，你要在天上也要捆绑，根本这里的经文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如果不正确的来了解，我们就误解了，这里是神给彼得的权柄。那等一等我们会想，那是不是只有彼得才可以拥有这个权柄呢？还是这是除了彼得以外十二个使徒也拥有这样的权柄呢？或者不但是使徒们，连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教会的？那等等我们就会进一步来看。不过我们先看，因为这里直接耶稣是对彼得所说的。好，那么但是呢除了这里以外，接下来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18章第18节，在那里讲到教会的管教，等一等我们会讲啊。因为15节讲到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教会的管教，等等我们再讲。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应许，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18章耶稣这里的应许，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指前面这个管教的程序，因为最后告诉教会不听教会，就看他像税吏跟外邦人。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教会在做这样的一个管教，你们管教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你们管教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换句话说，这里是指教会有权柄来施行这个管教。那什么是教会所捆绑的呢？就是教会在施行管教的时候，这个人不听，于是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赶出教会，等等我再解释哈。但是这就是表，这个就是捆绑，因为意思就是说，教会就拒绝饶恕他，拒绝跟他来往。等等我们会读一些保罗的经文，你就会看到叫拒绝跟他来往，而且教会拒绝饶恕。那你说耶稣不是叫我们饶恕吗？这里是整个教会的权柄，是他不肯悔改，教会最后到教会，教会劝诫他仍然不肯听的时候，神给有教会有这个权柄。就好像前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在这里是教会在施行管教，对于那些不肯听的人，拒绝悔改的人，教会就有权柄拒绝饶恕和与他来往相交，那这就是捆绑。而教会所释放的是在教会的劝诫当中虚心的领受，愿意悔改的，教会就赐给饶恕，并且保持或者说仍然继续能够与他彼此相交，来往相交，那这就是教会所释放的。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啊，神不但给教会权柄，是神不但前面说给了彼得权柄啊，可以天国的钥匙，能够借着传福音在地上捆绑跟释放，这里神也给教会权柄来施行这个管教。那所以如果教会按照前面15节到17节的程序去做，并且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敏锐，那么教会是有权柄来施行捆绑或释放，而这种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基督徒面对教会的管教，我们要降服而不是逃跑，不是在教会施行管教的时候我们就逃跑，我们要降服，因为这个教会施行的管教的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逃跑的人其实乃是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要降服。因为不仅教会对这个犯罪的人施行管教，这也表明神的管教，神也是在这个人身上施行管教。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只是普通的一群人，基督徒是一个特殊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共同承认一些标准，或者换一个话说，我们共同承认一些真理。那我们所共同的承认的真理，在这里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出来的，就是彼得认耶稣是基督。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应许彼得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也应许彼得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那所以从16章这里和18章神也给教会有权柄施行管教， 我们就看见神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把这个权柄给教会，乃是因为教会要延续，要继续不断，不单是有赖于真理，也就是有赖于福音啊。这个教会要成长，我们必须不断地传扬福音，来把国度的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去。教会的继续不但有赖于真理，教会的继续也有赖于管教。忠心传讲真理，就必然要负起管教的责任，因为这些管教就是因为行不合真理的事，有人行不合真理的事，而且不肯悔改，所以这样的人不能允许他继续在这个得救的团体当中。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他给的权柄，一个是借着传福音，教会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入，但是对于那些进入的人，教会也有权柄来管理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应许。那我们就看，那这个应许是不是只适用于彼得？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是好像单数名词，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你捆绑的，你释放的啊，或者是也是所有的使徒所拥有的，或者是可以一般性的用于教会。那么虽然十六章的十九节是对彼得说的，但是从整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都是蒙召去传道，十二个使徒耶稣都说你们是盐是光，十二个使徒最后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都给他们大使命，要他们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彼得基本上可以说是使徒的代表，当然他不仅是使徒的代表，他也是使徒当中的领袖。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都是第二章第三章的讲道都是彼得站起来他来讲的这篇道。不过他虽然是代表也是领袖，然而他却没跟其他的使徒之间没有阶级之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 primacy， 就是说他这个优先的地位本身并不是一种好像地位的高低，只不过他是代表其他的使徒，并且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领袖。那所以这个应许虽然是给彼得，但其实也就是给所有的使徒，也就是适用于所有的使徒。然而这个应许不但是给所有的使徒，所以在十八章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所以十八章的时候就是对所有的当时的这些门徒说的。那因此这个耶稣所赐的权柄不仅是给使徒们，同时使徒们就成为我们所有信徒的，你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模范。所以这个应许也就是给所有的信徒，也就是给教会，也就是给教会。所以这个天国的钥匙不仅是给彼得，不仅是给所有的使徒，也是给基督的教会。基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的教会，所以教会的权柄基本包括两方面：基督应许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基督也就应许把权柄赐给教会，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教会的权柄主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教会借着传扬福音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让一些人得以进入，也让另外一些人天国的门向他们是关闭的，让他们被排除在外。这是教会一方面的权柄。第二方面权柄，一旦这些人听见福音领受了进入神的国度，神也给教会有权柄对这些已经进入的人的行为能够加以管理。所以教会就有这个管教的权柄。这些因为 听见福音而进入教会的人，教会有权柄管理他们的行为。所以教会要能够继续，就有赖于这两方面。一个就是真理，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第二个就是已经信而进入教会的人，教会有权柄来施行管教。因为忠心传扬真理，就必然一定要施行管教，必须把不符合福音、不符合真理的偏差一定要做纠正。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本身的教导，我们可以了解啊，今天教会神把什么样的权柄赐给教会。所以在这个权柄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二方面，就是所谓有权柄来施行管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关于教会的管教。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